而且要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要治理这地，神造的这个地要人来管理，也就是说神要通过人来管理这个地，那就是说神的权柄要临到这个地上，要管理这个地。这是神对亚当说的话。因此从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旨意，也有这样一个目的，要人来管理这个地。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八节到十六节。
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世师治理我们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好，这里是对以色列人说的。你看这个亚当，神造了他以后要他治理这个地，后来亚当啊失败了，亚当失败了，这个地上啊神就不能通过亚当来治理这个地了，神的权柄打不了这个地了，所以神就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以后以色列人出来了。那么你看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下第八章，你就看见神对撒母耳，神对这个所罗门怎么告诉他呢？就是你的国要在我面前要接你直到永远。神是要通过以色列人来让神的国、神的权柄在地上能够实行，因为亚当已经失去了管理地的这个能力了，这个地是被撒旦夺去了，那个带条蛇不是来试探夏娃吗？他的权柄来了，所以神就要拣选一批人起来重新治理这个地。神开始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所以这里就应许以色列人要建立他的国直到永远。但是我们看以色列人也失败了，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以后也灭亡了，它分成北国和南国，北国就是以色列国被亚述王把它灭亡了，南国就是犹大国被巴比伦王灭亡了。神在这个地上就没有国了，你看到没有？本来神在这里有一个以色列人，有一个国，神还要让他的权柄能够在地上掌权，现在以色列人已经完了。所以我们到现在我们来看，在以色列这块地上连圣殿都没有啊，神好像在这个地上已经没有权柄了。所以到有一个以色列人他们亡国以后， 有一个尼西米把他们王国的人再带回来，尼西米要带他们回来的时候有一点祷告。那么现在我们要请我们读尼西米记，这是在以斯拉书的后面，第一章那就是撒母耳记后面一点点，历代志下过了，第一章四节到第五节。
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时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好，那么你看尼西米的祷告说神是什么神啊？是天上的神，看到没有？好像是他是一个以色列人啊，他怎么称呼神是天上的神呢？第四节第五节都是说天上的神，为什么？因为好像神在地上已经没有权柄了，以色列国已经亡了，亡国了，亡国了，所以他就称神是天上的神。如果我们要读创世纪十四章，你就看见亚伯拉罕称呼神是天地的主，神不但是天上的主，神是也是地上的主，但是这里只有天上的神了，就是神在地上权柄已经不行了，没有了，而神的权柄在哪里呢？在天上，所以叫成为天上的神。神的旨意，神是一定要让这一块地，让他的权柄能够在这个地上来管理这个地，这是神的目的。以色列人失败了怎么办呢？所以神为了要他的旨意能够实现，所以主耶稣来了，神的儿子自己来，主耶稣一来就是把神的国带来了，所以天上的神的国到地上来，所以就称为什么国啊？天国了。天国这个字就是天上的国来了。天这一个字，如果我们要去查这个字典啊，请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三章，天国这个天字，三七七二，这个字heaven 它就是天的意思，但是这一个字在原文是一个复数 plural number， 不是 single number， 意思就是说应该把它翻成诸天的国 heavens kingdom of heavens。 为什么叫做诸天呢？因为天是三层天啊，三层天的意思就是诸天的国，就是神在三层天国的三层天上面的这些权柄都能够到地上来，所以天要管这个地。主耶稣来就把天国带来了，主耶稣来把天国带来，所以施洗约翰在那里传一个传道的时候就说，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尽了这个字的意思，请我们查一查1448这个字的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可以把它翻成就在你的旁边，而不是进了还没有到，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在你的旁边。就是靠近你了。那你再看这个1448下面有一个字叫1451，看见没有？这两个字在希腊文是一个字根，你看见它前面是一个字根，这个也是翻译成，不过这个是 adverb， 看到没有 ？ad adverb 就是 at hand， 就是在你手中啊，在你的旁边，好不好？所以这个1448可以翻译成就在你的旁边。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腓立比书》的第4章。第4节读到第6节，腓立比书第4章第4节读到第6节。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那么我们看见这里说主已经尽了，你看见这个字没有？很多人啊，他就想主已经尽了就是主快回来了，这里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看这里下面是说的，它的编号是多少呢？1451，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adverb， 好不好？它是一个副词，那意思就是说主就在你的旁边呢、啊。今天一个人基督徒为什么能够喜乐，不是因为主快要回来了，乃是说主就在你的旁边，你没有任何一个难处，你有难处你就祷告吧，你亲近主吧，主就在你的旁边。主在哪里啊？主就在你的家里，主就在你的旁边。所以说天国近了，什么叫天国近了？天国就在你的旁边了，好不好？在主耶稣的时代，天国就在以色列人的旁边，因为在以色列人旁边，以色列人就可以进天国了。为什么？主耶稣来就把天国已经带来了，已经带来了。那么现在我们再读一读马太福音的11章。12节，马太福音11章12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你看到没有？天国就可以进去了嘛。你说天国进了，进了可能还有十几年、20几年、2000年都叫进了，这个就是天国就在你的旁边，你当时就可以进去，看到没有？这是主耶稣说的。好了，在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天国就可以进去啊。好，那么我们说天国就一定，刚刚我们讲一个国就是他的权柄，对不对？天国就是天来掌权，对不对？天上的国到地上来，就是神的权柄在天国里头掌权，对不对？这个叫天国。天国就是天来掌权，也就是神来掌权，这个叫做天国。那么假如今天一个基督徒，你愿意让神在你里面掌权， 那你就是在天国里头，这个我们叫天国的实际啊，实际你就活在天国的里头，天国的实际。到主耶稣第二次降临回来，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千年国度，得胜的基督徒和他做完一千年，那个我们叫做天国的实现。
对，
实现
啊，
一个叫实际，一个叫实现。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从施洗的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人就可以进天国。怎么叫做听天国？就是你让神在你身上掌权。因为我们讲国度是不是叫找掌权呢、啊、神今天在你里面掌权，就是你的思想感情意志听神的话，让神来管理你，你就是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面。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是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面，你比方说甘夫人 Brother Lawrence， 他们都活在天国的实际里头，因为神就在他里头掌权，圣灵在他里头掌权。所以主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这一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强暴的意思，强暴。你愿意进天国吗？你就对你自己强暴一点。什么叫做对你强暴？你使你自己能够听神的话，使你的思想能够听神的话，使你的感情能够听神的话，也就是让神的权柄管理你的思想感情意志，你就是活在天国里面的人。今天你活在天国的实际里，到有一天天国实现了，那就是千年国度实现了，你就进去了。今天你不能够活在天国实际里的，到那一天进天国不可能了。所以什么叫做进天国？我们再读一点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这就是进天国的条件。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就是口头上清清楚嘛，你祷告你说主啊，你天天主的，你讲道也是讲主啊，你和人说话也是主话主话，口头上都是这样，但是你并不遵行神的旨意，就是不是让神在你身上掌权，你的思想你的感情你的意志都不愿意听神的话，只是嘴巴上说啊，这一种情况啊，这一种情况，那我们告诉你，那就不在天国的实际里面，好不好？所以我们讲天国，我们先一讲就讲权柄的问题。天国就是神的权柄，神要管理，这叫天国，就是神的管理。你要不要神来管理你？那就是你活不活在天国的实际里头。你今天愿意神来管理你，你就在实际里头，好吧，这个就叫做天国的实际。所以主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就到主耶稣那个时候，一直到我们现在，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你是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在马太福音用天国这一个字 用了31次，用的最多。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来就把天国带来了，天在地上掌权，所以主耶稣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到地上来了，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把天国带来了。所以马太福音里面说天国说的最多。你看主耶稣在那里比喻天国好像什么啊？天国好像什么，那意思就是说让天在地上来掌权，好吧，这里说到天国说的最多。施洗约翰就是为主耶稣的天国的降临，他说那做一个预备道路的工作。其他的福音书都用神国，都用神国，而不用天国这一个字啊，不用天国。天国和神国有没有区别呢？有区别。什么叫做神国？神国就是神掌权的范围，就叫神国。神的掌权应该是从永远到永远，在创世以前神就掌权，到创世，到我们现在，到将来，到永永远远，神都在那里掌权，那个就叫神国，那个叫神国。那么天国是神国里面的一段一部分，请我们读启示录20章。启示录20章第四节读到第五节，启示录20章第四节读到第五节。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利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给耶稣做见证、敬畏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1000年完了。
好，这1000年就是说到作王，也就是天国在地上的实现，好不好？所以这1000年只是神的国中间的一段。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范围，是从永远到永远，但是其中有1000年拿出来是在地上让主耶稣和得胜的基督徒一同作王1000年。你看这里是得胜的基督徒，没有拜个兽与兽像，他们和主耶稣一同作王1000年，这个叫天国的实现。那么今天我们还没有，主耶稣没有来，天国在地上1000年国度还没有实现，那么今天就有很多基督徒能够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面，就是他真正让圣灵在他里头掌权，让神在他里头掌权，这个叫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面，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面。所以我们要把这一个和大家说清楚，好不好？天国有它的实现的一部分，那是那1000年，没有到那1000年，从主耶稣来就可以进天国。怎么进？那是活在天国的实际里头，你让神在你身上掌权，顺服圣灵，听圣灵的话，不要自己做主张，不要自己用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而是让圣灵来管理我的思想感情意志。这个叫做活在今天，活在天国实际里。今天活在天国实际里的，将来就活在天国的实现里头，那1000年你就和主耶稣一同做完1000年，能不能够做完就看今天。那也就是刚刚马太福音第7章讲， 不是所有称呼父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而是要遵循我天父旨意的，看到没有？那今天你就遵循天父旨意吧。怎么遵循？让神来在你身上掌权，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今天我们继续读马太福音第三章，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用原文编号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三章从第七节我开始读，第七节开始读。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这个字应该是受浸，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虽只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叫你们悔改，当然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浸。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仓，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一段圣经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什么叫法利赛人，什么叫撒都该人，他们也来受浸。所以施洗约翰告诉他们，他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悔改就应该有悔改的果子。我们上次也说过，悔改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两个字组成的，就是思想转变。悔改就是思想转变，本来我认为我不是一个罪人，现在我思想开始转变，我认识我是个罪人。所以悔改这个字不像我们中文的翻译要改，实际上不是改，就是悔，而且这个悔只是思想的转变了。啊，用中英文的翻译是 after mind，就是思想开始转变了，但是行为不一定就转变了，所以应该有悔改的果子和悔改的心相称。悔改的心就是你的思想转变了，啊，觉得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死，需要埋葬，那就是受浸。受浸的意思就是死和埋葬，我需要死，需要受浸，我埋葬在水里，这个叫做悔改。第九节，不要自己心里说，要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这里告诉我们，不管你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虽然神和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你即使肉身来讲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如果你不悔改，你没有悔改的果子，你照样的是要丢在火里。这里的火里是指着地狱，是指着硫磺火湖。亚伯拉罕的子孙照样的要进到硫磺火湖里去，如果你不悔改。因为神现在的救恩不是根据你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那是根据你接不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是根据这一个。另外这里告诉我们第九节，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那也就是说石头是没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神都让它活起来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也就是说恩典要领到外邦人啊，恩典领到外邦人。这里是对着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讲，因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都是以色列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就告诉他们你千万不要认为你肉体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你就可以有恃无恐，我想我就不怕了，因为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神曾经给亚伯拉罕立了约，但是你不悔改，没有悔改的果子，悔改的果子是指着行为来讲，你仍然要下到活腹里面去。现在我们说十一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浸。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约翰自己讲他的施浸叫做悔改的浸，因为是叫你们悔改，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基督徒今天的受浸和约翰施洗约翰当时的受浸是完全不同，是完全不同的。当时的受浸那就是悔改的浸啊，约翰施洗约翰的浸是悔改的浸，但是主耶稣的这个浸啊，我们今天是奉主耶稣的名受浸，那个不是悔改的浸，跟约翰的不同。主耶稣的浸那是表示我们和主耶稣一同死埋葬复活，同死同葬同复活，那是一个见证，那是一个见证。因此我们在受浸这件事情上要把它分清楚，今天基督徒受的浸和当时施洗约翰受的给他们的浸是不同的，是不同。施洗约翰那个浸叫悔改的浸，只是叫你悔改，主耶稣我们今天奉主耶稣的名受浸就不是悔改的问题了，那就是见证我们和主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做这么一个见证啊。我想这是我们把受浸这个真理把它区别出来，区别出来。那么除了这个经历这个真理以外，圣经里今天还告诉我们一点，就是主耶稣是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浸，主耶稣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浸，这是主耶稣要给我们施浸。那么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你也受浸了，但是这个浸 我们现在这个敬不是圣灵与火的敬，要把它区别清楚。我们今天受敬是奉主耶稣的名受敬，是归到主耶稣的名下。那么现在我们用两处的圣经来说明我们基督徒受的这个敬，和马太福音第三章讲的是圣灵与火的敬还有不同的地方，有区别的地方。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这是说门徒给门徒施浸，你看到没有，门徒给门徒施浸，也要在水里面施浸，要借着水来施浸。那我们再请读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浸归于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浸，洗礼原文就是浸，你看下面只有一个编号908，我们借着浸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乃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好了，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受的浸是在主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因为主耶稣死了埋葬了复活了，所以我们也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和主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主耶稣死是埋葬在坟墓里，我们今天死是借着水埋葬，这是说明我们今天的施浸受浸和与施洗约翰的浸不同。他那个受浸没有说同死同葬同复活，他不过是叫以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悔改。法利赛人还悔，撒都该人认为我是有罪了，那么怎么办？你就悔改了。悔改怎么办？就受浸。施洗约翰给你受浸，受浸的目的就是把你这个人用水盖起来，因为我有罪，不要让神看见，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不能活在神的面前，这个是敬的目的啊，受敬。基督徒受敬是表示我们做一个见证，我归于主了，我是在形状上和主同死同葬同复活，这两个敬是不同的。那么现在我们要说第三个，就是今天马太福音第三章里面的十一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教你们悔改，但他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这些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浸。所以现在我们要说圣灵与火来给我们施浸。今天我们每个人得救了，你受浸了，那个还不是圣灵与火的浸。现在我们要说圣灵与火的浸， 这个唯有主耶稣能给我们。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浸，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好，这里就说圣灵的浸，这一处圣灵的浸是用来解释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第三章那里说的主耶稣是用圣灵与火施浸的，这里是说圣灵的浸。请你看你下面那个编号，那是浸字啊，圣灵的浸，这是在圣经里头第一处我们要找到的。第二处请你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讲一章写成十一章是错的，请你把十一改成十二。第五页最后一行是临前十二章十三节，这是讲义的第五页最后一行，你把十一章改成十二章。十三节，或者我们从十二节读起，十二节读起，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看到，这又是圣灵受浸了，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是第二处圣经来解释圣灵的浸。第一处圣经是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耶稣说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这里又是说到圣灵的浸，这里说到圣灵的浸是指什么？是要浸成一个身体，要把所有的基督徒要借着圣灵的浸把我们浸一浸，然后才能成为一个身体，不浸一下不能成为一个身体。所以根据这两处的圣经，我们就知道今天基督徒在你得救的时候，有传道人或者弟兄给你施了一次浸，那一个浸只是一个见证，还不够的，不够的。那么现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你得救了，圣灵就住进来了，你就天天要受圣灵的浸。这不是一天的，不是像我们受浸受一次就完了啊，那是你天天要受这个浸。我想我们先要说第一点，就是我们讲义的第六页，上次好像我们都发了，好，第六页那里告诉我们，就是圣灵的内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 九节读起，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读起。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那就是那一天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里告诉他们受圣灵，受圣灵的这个受字，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接受，那个字的意思就是我拿到一个什么东西了，用手去拿，南巴鲁这个字就是接受，圣灵就进来了，就已经有圣灵了。每一个基督徒，你要知道，你一信主耶稣，你一认罪，你接受他都救主，你得救，就有圣灵进来，这个叫做圣灵住在你里头，圣灵的内住，或者我们也把它叫做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印记了。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再往后面翻，还在后面，哥林多后书的后面，以弗所书、加拉太书的后面，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请你记得看见这里有两个步骤，第一个你听见了福音了，第二个你信了福音了。你只要是信了，你就有圣灵做你的印记，看到没有？印记就好像神给你盖了一个章啊，盖一个章是属于你的。我知道很多学生你买了一本新书，学校发了书给你，你马上在你的书上签一个字，哈哈，我的名字签上去了，这是印记了，这本书是属于我的。每一个基督徒你一得救了，怎么样？神把你分别出来，神就把圣灵摆进来，好像盖了一个章，这个属于我的。所以燕香姊妹得救了，神就给你盖一个章了，你就属于神了。你不属于撒旦了，撒旦不敢把你怎么样，看到没有？因为你有印记了，圣灵就是一个印记，你就接受了圣灵。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啊，这个我们叫做圣灵的内住。每一个基督徒圣灵进来以后住在我里面的目的是什么？那就圣灵要在我里面要做一个圣灵的进的工作，在每个基督徒的里头，圣灵要让你天天在那里受圣灵的浸，每个基督徒都要受浸。那我们请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你看这里是圣真理的圣灵，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看到没有？永远啊， 不是一天两天了、啊、是永远。圣灵一进来不会走了，圣灵进来以后不会走了，那就永远在你里头了。假如一个人活一百岁，是不是圣灵给他同在一百年了？不止啊，圣灵要和你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到你进天国，到永远，圣灵都不走了啊。所以最后一句话，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什么？请你读第二十六节，这一章的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荫我的名所要差纳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将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进来了，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要指教一切。一切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是万事，所有的事，大事小事都要指教你。基督徒撞车了，神有没有借着撞车来教导你啊？圣灵有没有讲啊？为什么这件事你撞车了？啊，你要学一个功课，要撞车了，你要去问主啊。圣灵一定会讲的，就是你听没有听见，因为在一切的事情嘛，那撞车不是一个小事，是大事哦。小事要讲，圣灵大事也要讲，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就要教导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听圣灵的声音话，而不是听你头脑的想法。圣灵要教导，这是我们要知道，这是圣灵住在我里面。我什么叫做受圣灵的？我个人受圣灵的浸，乃是圣灵天天要在那里教导我。现在我们还要请读一处圣经，请你往后面翻，罗马书不太远，翻两卷书，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圣灵要做一件事情，做什么？来打你的肉体，打我们每个人的肉体。你的肉体一出来，圣灵就要打一下，指教你，这是你的肉体。所以我们如果要顺着肉体活，我就一定要死；顺着圣灵，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就要活。所以圣灵要对我肉体的一切的恶行，圣灵要致使。说谎话是恶行，骂人是恶行，圣灵要把它致死。什么叫做致死啊？我们讲净，什么叫做净？净就是把你埋葬嘛，净是死啊，那就是圣灵的净，就是要你死。在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的身上，当你一信主耶稣，圣灵就进来，但是你里头还有一个肉体，这两个是一直在你里面相争啊，相争。我们或者再读一处，往后面翻，以弗所书的前面有个叫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以弗所书的前面，哥林多前书多少页？
三百四十六页。
三百四十六页。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情欲这个字在原文就是肉体啊，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第八章那个十三节的那个肉体啊，它的编号是一样的。圣灵今天进来住在我们里头，就是给我们的肉体象征，就是打我们的肉体，致死你的肉体。既然人都爱肉体啊，面子，什么叫人的面子？面子就叫肉体。我做了错的事情，你去向主认罪可以，我向人认罪我不行，因为我这个面子。但是圣灵就要做一个工作，让你去对付你的肉体，不能爱面子。我不是说了有一个妈妈吗？这个妈妈在家里是非常有权威，这个母亲除了管儿女以外，连她的夫，连她的丈夫她都要管，她是一家之主。但是有一次，她有个大儿子，这个大儿子她是最不喜欢的，很诡诈的。大儿子家里是不喜欢的，他家里有一次有一个很值钱的，我不大记得，好像是一个花瓶打碎了。这个妈妈一发现打碎了，一想就想到肯定是那个老大做，肯定是他，所以他就责备了老大，责罚了他，很可能打了他，骂了他。但是实际上这个花瓶不是老大打碎的，但是这个妈在家里太有权柄了，她不敢讲话。但是老大虽然不讲话，心里就一股的气，我这个妈太不讲理了，虽然现在我嘴巴不敢讲她，因为她厉害，已经责罚我了，再讲一句 再多打两下算了，我就不讲了。但是这个冤一直没有生的。后来他妈妈过了一段发觉了，这个花瓶不是我的大儿子打碎的，哎呀，那怎么办？那我应该给大儿子说清楚啊，那个可不能，他就想不能说清楚。中国人有一句话，只有不是的儿女，哪有不是的父母，父母都是全对，错了都是对的，只有儿女才错，那我怎么能够向儿女认罪？不能够。他不给他认罪，好了，那么这个冤就很多年，一直到有一天，这个妈也是基督徒啊，但是她还没有得救，虽然她是基督徒没有得救，有一天她就听一个传道人的讲道啊，我现在这里还有一本书叫做《鱼吃肚》，你们愿意借可以借啊，就是听他讲道，一讲到他妈就得救，圣灵光照。他才看见，哦哟，他有许多的罪，怎么办呢？圣灵就告诉他，因为圣灵在凡事上要指教他，一切的事情指教他，就说你回去向你的大儿子认罪。哎呀，他挣扎很久啊，我妈怎么能够向他认罪啊？那我妈的权，我这个权，我有权位到哪里去了？我的威望就没有了。不是，圣灵要他去认罪，结果他认罪了。可是他一认罪以后，他的大儿子圣灵就光照他，他就说我们家只有我这个妈最凶最厉害，谁都不敢碰他，今天他竟然向我认罪，那么这个使他来向我认罪的这一位神，他的力量很大，一定是不得了的一位神。所以他的儿子就听他妈讲，这几天他正在听一个传道人讲道，他说我也去听，结果他儿子去听了，听了以后儿子也得救了，而且以后他的儿子是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那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工作，就是打你的肉体，打你的面子，这个叫做圣灵的劲。 要是你不爱面子，那你就要死啊。一个人活在那里怎么没有面子啊？你死了就不要讲面子了。假如今天你真的有一个人死在你的面前，你看一个人死了，你去你打他打他耳光，他会不会反对你啊？不会。你骂他几句会不会？不会，他没有感觉了。今天一个基督徒，你的肉体是活的，就是你还没有死。圣灵今天专门要做一个工作，就是要你的肉体死，要你的肉体死。只有你的肉体死了，只有圣灵做一个工作，就是我们说的罗马书第八章，我们靠着圣灵致使我身体的恶行13节，我才能活了，在神面前我活了，否则我要顺着我的肉体，我就必要死，在神的面前我就死了，你就没有生命的属灵生命的前途没有了。这个就是圣灵今天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是要带领我们每个人，不只是得救，而是要圣灵把使我们成为圣洁，对付我的肉体，使我成为圣洁，要使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这个是圣灵的敬，在我们每个基督徒里头要做这一个工作，好不好？这是主耶稣是要用圣灵来为我们施敬，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圣灵要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就是要把教会洗净。请我们还是读以弗所书，是加拉太书的后面第五章26节。以弗所书第五章26节，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这里告诉我们，教会就是指着我们一群基督徒。我刚刚讲的圣灵在个人里面的工作，现在我们讲圣灵在教会里面的敬的工作，那就是我们这一群人还得要洗净。我个人需要敬，我们这一群人还需要敬，所以千万不要说教会就好了。昨天晚上有一个姊妹从台湾打一个电话给我，她给我讲，她讲弟兄，我现在在这个教会是台湾很有钱的教会，他说我想起很多事情，我天天都在流泪。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传道人，他们那里有一个传道人是主任牧师，他说你知不知道，他每一个月的薪水是多少钱，是700万台币。700万台币是多少？
35万加币。
而且他的儿子进任何一个学校，他想进那个学校，都是弟兄姊妹供给他，都是弟兄姊妹供给他。他的住的房子弟兄姊妹供给他，他的车子弟兄姊妹供给他，只要他用的一切都是弟兄姊妹供给他。他说我们这些基督徒都很贫穷，每一个月把钱奉献去，但是他的薪水是这么高。他说我非常难过。他说你说怎么办，这个教会要不要洗净啊？他说他下面还有两个副牧师，他说薪水就给他差远了。这个主任牧师一天做什么事呢？他就讲，我是牧师， 我只能讲，我就是讲道，探望工作我不管，其他都不管，那是他们去做的。我天天就是准备星期天那天到是我来准备啊，这是他有问题你就问他，他说他们父母是去做，我不做，他给我讲这个问题，那么我就把保罗的事情给他比较一下。我说你去问问保罗，保罗你一个月是多少薪水啊？保罗说我是，你看我这两只手供给我同人的需要，这是使徒行传二十三告诉我们，保罗是亲手做工啊，他有什么薪水啊？没有啊。所以你要把传道人比一比，现在很多的传道人他不是按照圣经来，不是按照圣经来，哪里给我薪水高我就跑到哪里去了，这个你就能够看出。所以昨天那个姊妹给我讲，她说我想起来就流泪，的确她在电话里面哭起来了，她想不通，她说那我怎么办？而且她这个教会在台湾是什么人呢？都是各个国家的使团，她是英文的教会，各个国家的使团的信耶稣的人都在那里聚会，所以很有钱。那么我说，他说这个钱应该怎么分配呢？那我说那就按照圣经的原则了，啊，圣经的原则。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今天教会是需要洗净，基督徒这个团体要洗净，啊，不是那么干净。那么希望我们再翻，再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往前面翻。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基督徒团体教会就是神的殿，神的灵是住在教会里面。刚刚我们讲神的灵，圣灵是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现在我们讲圣灵是住在基督徒全体基督徒的里面，住在教会的里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是住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请读罗马书，往前面翻十五章，十六节，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是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应作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了。献上的外邦人，这些外邦人就成了教会吧，外邦的教会，他们是借着圣灵成为什么？成为圣洁。所以圣灵要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净的工作，圣灵净的工作使整个的教会要成为圣洁啊，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是圣灵要在教会里面的工作。我们曾经说过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那里有七个教会，有五个教会是圣灵责备他们，要他们悔改，那一个责备就是圣灵的敬，要使他们悔改，圣灵的敬。好，我想今天圣灵的敬，一个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第二个是在整个教会里面，圣灵的敬要使教会成为圣洁，在我们里面要对付我们的肉体，在教会的里面要把教会不圣洁的东西要把它洗净， 使教会能够成为圣洁，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另外还有一处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请我们往后面翻一点，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仅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圣灵在教会里面的工作的目的，要把所有的每一个基督徒这些肢体要浸成一个身体，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这些人是每个人都是肢体。那么我们这些肢体要合在一起，要成为整个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从我们自己来看，我这个人有多少肢体啊？眼睛是一个肢体，鼻子是一个肢体，我的肢体，嘴巴是一个肢体，耳朵是一个肢体，手也是肢体，脚也是肢体，对不对？我有很多肢体，但是我这些肢体连到我的身上来，我就能够指挥自如，对吧？一个弟兄你开车，手要拿方向盘，脚要踩油门或者踩刹车，眼睛还要看前面，耳朵还要听有没有后面的喇叭的声音，对吧？好了，你看整个身体配合的好不好？好啊。假如你开车的时候你的左手就不听，右手说往右转，左手说我非得要往左转，怎么办？这个不叫身体啊，看到没有？你就分裂了。眼睛你说左眼说我看前面，右眼说我要看对面看旁边，那怎么办？那不叫身体。所以今天神要配搭我们这个身体，圣灵就要做一件事情，要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圣灵的浸啊，你看，圣灵要来浸，浸我们就讲，浸就是死啊，浸就是死，要埋葬吗？所以圣灵就要在我们每一个团体的里面，或者在基督徒的里面，在每个肢体身上，借着圣灵的工作，把我们所有不能够成为身体的东西都要把它埋葬，把它浸走，借着圣灵的浸把它浸走，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身体，不可能是两个身体，一个身体。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或者请我们读一点使徒行传，请我们读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三十二节，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二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哎呀，我们读到这里就觉得真正是一个身体， 不能看不出来哪一样东西是你的。既然我们都是讲啊，这是我的桌子，那是他的椅子，这块糖是他的，这个面包是我的，你看都在那里分了。圣灵真正在教会里面的工作会达到有一天你没有说哪一样东西是你的，这个叫圣灵的工作，这个是圣灵的敬，敬到有一天己就没有了，没有己了。如果要达到那一天，那你就看见，你看见这就是整个是一个身体了，整个是一个身体。为什么？把每一个肢体里面不能够合于身体的东西都把它除去了，这个叫圣灵的敬，就把我们敬成了一个身体了。你看当时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在门徒中间做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工作，他们当时的人很多啊，有一天是3000人得救，后来又是5000人得救，加起来就是上万人了。那么这些人都聚在一起，没有一个人说这件东西是我的，那个东西是你的。今天我们都很容易说这是我的，这是别人送给我的，那就是我的，你们要吃不行，你们要用不行，这是我的。到那一天没有，都拿出来归得出啊，凡物都共用，这里告诉我们。所以圣灵在教会里面要做一个工作，把我们每一个肢体要敬成一个身体，是一个身体，不是两个身体啊。今天我们在温哥华来看，身体太多了，这个堂是一个身体，那个堂是一个身体，这个堂和那个堂也不能相合。但是圣灵会做一个工作，就是把我们敬成一个身体啊，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个需要看见，如果我们看见了这一个，那我们就会在主的面前俯下来，主啊，我感谢你，这一切都是你的。也有的弟兄姊妹问过我，他说路加福音里头不是有一个管家吗？他说我们基督徒也是神的管家呀。不错，基督徒也是神的管家，我们就看见神你给我的财产都不是我的，是你的，你说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就怎么用。这个是需要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所以有个弟兄说得很好，拿撒勒人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从降生的那一天起，他降在地上的时候，你问他有什么财产，没有，连他睡的马槽都是借的，对不对？你去读圣经，马槽都是借的，他们床都没有啊，房子也没有啊。今天我们每个人还有房子啊，马槽是借的。当他死了，他的坟墓是什么？也是借的。你看，是那个财主的坟墓，也是借的。他身上是一无所有。实际上讲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能够带多少东西走啊？什么都带不走。就连我们穿的衣服还要看你的后代给不给你穿，他觉得那件衣服好一点我要拿起来，他不给你穿你有什么办法？所以保罗说一句话，他说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就够了，只要能侍奉神，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我有的时候去国内，有一次我去贵阳，有一个老姊妹，她是卫生中工作， 那个时候八十几岁了，他的牙，因为我是牙医啊，我一看他的牙，这里一个那里一个，零星的没有几个了。他拿东西来招待我是什么东西？他最好的东西就是面包。贵阳啊，那个地方很贫穷，他就买面包来招待我。我就觉得怪，我说你怎么拿面包来招待我啊？他说蒋弟兄，这是最好的东西。他说你看我牙齿不能咬，面包一泡开水怎么样？就吞下去了嘛。这是他最好的东西，你要拿肉来他咬不动。他说就是吃面包。他跟我一起跪着祷告，他那个地啊没有地毯的，也不是山火土的，是土地，这里高一块低一块，他怕我跪不下去，他拿一张报纸来，他说你跪报纸，他一下就跪下去。还有一个云南大学一个教授，系主任，英文系的系主任，也跟我一起看到，那是一个弟兄，他怕他更跪不下去，他就有一把椅子，都换到了椅子，木椅子，他喊他，他说你就跪椅子吧，跪在那个椅子上。好，那么我见到这个老姊妹，我就想，哎，我说我们来，我们出去吃一点饭吧，中午啊，吃点饭。哦，这个我绝对不能去的，他不能吃的，我吃面包就够了。他说你吃一餐饭，也许要十几块钱。这是我不敢告诉他，我说我们在香港吃一餐饭可能上千了、啊、还是弟兄姊妹吃啊，吃一餐饭要上千港币了，不敢告诉他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看见在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他是有衣有食就够了，他没有很多贪的欲望，所以他也绝对不会说这是我的，这是谁的，没有。那么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看见圣灵一定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就是把你那个己要打掉，这是我的，那个也是我的，没有我的，没有你的，那就是圣灵做工作，那也就对付我的肉体了。只有圣灵做到这一个地步，才能把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进成什么，进成一个身体，否则今天不能成为一个身体啊。我们看看，你也有刺，我也有刺，你有良木，我也有良木，我们大家都是刺来通刺，好一点良木来通刺，通来通去就是这一个，那怎么办？哎呀，所以这一个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要用圣灵与火来为我们施浸，这个就叫圣灵的浸，我们都要受这个浸，谁能愿意都可以受这个浸，也有基督徒不愿意受这个浸的，那不要紧了，后面我们就讲火的浸，你不愿意受圣灵的浸，有一天火的浸还要来。好，我想感谢主，这就是我们说到圣灵的浸，下面我们要说到火的浸。圣灵的浸是要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非常和谐的，一致的，是彼此相爱的，是没有我自己的，所以叫圣灵的浸。下面我们要讲火的浸。火的作用就是把它烧毁，把它烧毁。所以圣灵的浸是神借着圣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工作，借着在教会里面的工作，要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火的浸在圣经里头要给我们看见火有几方面的工作。第一个，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叫他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功成怎样。如果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成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如果功成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那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十三节是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那日子是用什么来表明？用火来表明。今天我们都在那里建造，建造基督的身体，只有圣灵的浸能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如果我们不接受圣灵的浸，那我就会去做草木禾秸的工作。草木禾秸是不能够经过火的，草火一烧就完了，木头一烧也完了。打了麦子，打了谷子，剩下的那个火捆，火一烧怎么样？那就完了。所以今天凡是不能够经过火的工作，火是神的审判，不能够经过神审判的工作，都是草木禾秸。但是金银宝石就不怕了，你把金的银的宝石丢在火里去，它怕不怕烧？它不怕烧，不怕烧，因为它能够耐火。当然我们知道金是代表神的性情，神的荣耀，银是代表救赎，宝石是代表一个基督徒经过圣灵的工作而有了神那样的性情。基督徒有神那样的性情，经过圣灵的工作而有神的性情，这个叫做宝石。这些都不怕火，草木禾秸是怕火的。今天就是看人怎么样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如果是用草木禾秸来建造，有一天火要发现，这个火就是基督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浸，这个火就是把它烧毁了。有一天这个人的工程，工程可以翻译成工作。今天很多人都在那里传道，都在那里侍奉神，到底我们是用什么去侍奉神？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禾秸？如果是草木禾秸，有一天都要被烧毁。这个就是基督是用圣灵与火来施浸，这个浸就是表示有的东西，火的浸用火来把它烧毁了啊，火来烧毁。好，我想这是第一个，就说到火的劲的问题，是说我们今天在侍奉神的工作上，到底是用什么来侍奉他？第二处圣经，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六章。七节，多少页？四百零二页。第七节，就如一块田地，自过每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和服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去，尽遇咒诅。 结局就是焚烧。这里是说到一个基督徒，什么叫长荆棘和蒺藜呢？荆棘和蒺藜是人犯罪以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咒诅这个地长出来的东西，叫荆棘和蒺藜。这个你去读创世纪第三章，那你就告诉我们，地长荆棘和蒺藜。所以荆棘和蒺藜是代表一个基督徒仍然活在罪的里头，仍然做那些受咒诅的事情，这是荆棘和蒺藜。时光蕊之下的雨水，雨水应该指着圣灵来讲，圣灵在每个基督徒里头 都有工作，但是有的基督徒顺服了圣灵，听了圣灵的话，有的就不听，不听，他要长荆棘和蒺藜，还在那里犯罪，这种基督徒就要被废弃。废弃原文的意思就是把你放在一边，神不用你了，你要犯罪你就犯罪吧，你不愿意对付肉体你就不对付吧，那就把你摆在一边不用了，这叫废弃了。结局就是焚烧。刚刚我们讲到基督徒的工作有一天要被烧，如果是草木活结，这里是说到这个基督徒也要被烧，还要被烧啊，这个叫活的祭。那你说基督徒要被烧是用什么来烧呢？